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们，你好。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做主门徒，爱主被十架。做主门徒，爱主被十架。请我们打开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十四章，我们从第25节看到第33节，25节看到第33节。路加福音第15章双本圣经104面，找到请听我读出来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姐妹和自己生命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然后耶稣就用个比喻来表达这个负担。28节，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，不先坐下计算花费，能盖成不能呢？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，看见的人都笑话他，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。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，岂不先坐下酌量，能用10000兵去抵拿，领20000兵来攻打他们的吗？若是不能，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，派使者去求和气的条款。这样，你们无论什么人，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主耶稣在这一段话里面是针对昔日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，事实上就是有极多的人跟从耶稣，所以他转过来对他们说，他转过来就是后面有极多的人跟从，当极多人跟从耶稣的时候，耶稣转过来对他们说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范吉发说人要来跟从他，若不爱他胜过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姐妹和自己生命的，就不能做他的门徒。在此有一件事值得我们留意的是，今天我们传扬福音，我们是巴望万民得救信耶稣，这是神的心意。然而当人信了耶稣之后，主的心意是使万民做他的门徒，人人来跟随他。然而主每一次提到做他的门徒跟从他，都是有条件的。昔日主耶稣不是随随便便就让人做他的门徒，他是要人真的忠心跟从他做他的门徒。所以当有极多的人来的时候，主耶稣不怕讲了这样高深的道令到他们就惧怕，就缺步退后了，就离开了，主一点都不惧怕。有极多的人跟从的时候，主耶稣反而说出了跟从他的条件是很高的。他再次就说出了，他说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、兄弟姐妹、妻子和自己生命的，就不配做我的门徒。换句话说，主耶稣对他所拣选的门徒那个要求是相当的高，是相当的高。那么这段话写在圣经，也同样是对我们历世历代神的众儿女，包括今天我们在末世时代的圣徒们，主所发出的一个呼召，人到他这里来，要做主的门徒，要跟从耶稣。要跟从耶稣，第一个条件是爱主胜过爱一切，爱主胜过爱一切，这是所有跟从主的人的一个可以说是必须的条件。前面我们曾经论到做主门徒跟从主，我们论到做主门徒持守主的话，做主的门徒彼此相爱，做主的门徒多结果子啊，这是主在圣经里面每一方面曾经发表的真理。那么今天我们要讲近身的做主的门徒，要爱主过于一切， 要爱主过一切，因为主为我们舍命，他爱我们，是把自己的生命都舍了，他是撇下父家的荣耀，天上的荣耀，父家荣耀完全撇下，然后他因为爱我们，他甘心从高天来到地上，然后降世在最卑微的马槽，居住在无名小城拿撒勒，他为我们一生经历了无数的苦难，最后为我们的罪给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是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己。主耶稣是这样的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己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爱主是理所当然的。我们知道爱情是彼此的，主这样爱我们，他所巴望得着的回报呢，他是撇下所有的爱我们，他是付尽一切代价爱我们，他是爱我们超过其他的，超过一切爱我们，拯救我们到底。那么我们也同样需要爱他超过一切。若是他是爱我们超过一切，但是我们确实呢用小小的爱情去回报他，我们的心确实爱其他的，那么是多伤主的心呢、啊、让我举一个例子，以夫妻一对夫妇而言，若是配偶之间其中有一方很爱对方，为对方付上一切的代价，付上所有的代价，爱对方超过爱一切，但是另一方呢却是用冷淡的爱来回报他，爱是有，但是确实把上好的爱确实摆在其他的事物上面，然后留下一点点是给他配偶，若是这样，那是很大的亏欠。同样的，今天我们爱主，主为我们是撇下一切，主要我们爱他也是撇下一切，主要我们爱他也是能够超过一切。所以耶稣在此问道，他说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生命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所以主耶稣在此很清楚地提到，他说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主耶稣超过这一切，就不能做他的门徒。亲爱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跟从主，主在我们身上同样有这个要求，要我们爱他超过爱其他的事物。正像主耶稣曾经说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爱这个就是恩那个。在人的心里面，若是我们爱主，就同样的我们所有爱情要献给主。然而在原文里，这里小字原文写着爱，爱我胜过的爱，原文是恨。原文这字意，圣经是说人若到我这里来，若不就是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生命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那么有人会不明白，为何主耶稣要叫我们恨亲人呢？事实上这个意思不是你真正去恨他，不是你存心去恨他，这个意思呢，他有一个语气，这个语气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在爱的上面有层次的比较，当你最爱那样东西的时候，次爱的相比就变成是恨的，这是一个比较式。当你最爱的是主的时候，次爱的就变成，对次爱的来说就变成是好像受恨了，这是语气的问题。因为主对我们说要孝敬父母啊，要看顾我们的亲人，这是圣经很清楚一面的教导，但是要跟从耶稣，主要得着绝对的一般人，而这般跟从主的人，他们不是说存心去恨家人，不是，那这是得罪主，他们是因为最爱主，因为心爱主，在这个程度上呢，比较上面呢，就显出是恨。在以次爱的对象来看，他就会觉得啊，我好像是给冷落了，是给恨了。事实上他们不是真的给恨了，而是程度上的比较而已。所以在此主耶稣很清楚说， 人到他这里来，若不爱他超过，中文翻译爱他超过其他，是把那个语气呢，原文这个恨字的语气呢翻译出来啊，原文是若不恨自己的亲人怎么怎么，这里是爱他超过，就是翻译出那个语气。因为你爱主，你就其他的就次要了，一次要的时候相比之下就等于是恨，就这个意思。那么今天我想很具体的和大家来分享，什么叫做爱主超过自己的父母儿女啊，甚至妻子和自己生命的。那么我举很具体的例子，一个基督徒当他蒙恩得救之后，若是他的父母亲是拜偶像的，就要逼迫他。多年来我曾经看见很多要跟从主的，当他一得救之后，哇，由于家中是拜偶像拜得很迷的，就逼迫他。哇，家中那种拜偶像拜得很迷，就这样逼迫他。这一逼迫的时候呢，他为着爱主，他不肯妥协，他不知祭偶像之物，也不肯听从父母的话到偶像面前认罪，他不肯，他要持守他的信仰，他要持守信靠耶稣基督。我问父母是天天用逼迫的方式，或是各种的方式，用尽各种的方式要他的儿女离弃耶稣来拜偶像，他的儿女因着跟从耶稣就实在是持守真理，对父母那一方来看就是他的儿女背叛了，恨他父母了，但实际上儿女们因着耶稣的缘故加倍的孝顺父母。但是唯有一件事不可能妥协的，就是要他们放弃信耶稣，那是不可能的，要他们不参加集会那是不可能的，要他们不亲近主那是不可能的，要他们吃祭偶像之物是不可能妥协的，宁可受逼迫他们持守正道。这就是爱主超过爱父，也因为爱主的缘故他们孝敬父母，加倍孝敬父母。因为这个缘故，后来时间一久，有一天他的父母呢悔改信耶稣，离开偶像悔改信耶稣，就是因为他们的见证。试想耶稣说，人若不爱我超过爱父母，不能做我的门徒，就是不可能跟从耶稣，这是实在的。举例来说，一个没有信主的父母，他禁止他的儿女信耶稣，禁止他的儿女去参加聚会，禁止他的儿女啊去跟从耶稣。那么若是做儿女的不爱主超过父母，他一听从父母，很自然他就要停止聚会，很自然他就要停止亲近主，这一来他自然做不了主的门徒。所以要做主的门徒，力很自然就是啊，爱主超过父母。平时我们孝敬父母，因为圣经的教训，因为主的吩咐啊，很自然的基督徒要加倍孝敬父母，荣耀神。但是若是父母亲对你的要求是违背你所信的主，是难阻你跟从耶稣，是令到你不能更多爱主的，自然我们要爱主超过他。所以在他的角度来看，就像我们是恨他，其实不是。所以主说，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，这个意思是爱中比较似的。很自然，你一爱主，你把所有的爱摆在主身上，你身边至亲的亲人相比之下逊色了，相比之下逊色。平时你因主的缘故对他们很好，但是在信仰上，在蒙主呼召的事上绝对没有妥协。所以我刚才举的第一个例子，就是有关无论是拜偶像的问题，还有无论是父母亲禁止儿女参加聚会，禁止儿女去亲近主的，做儿女的不可能听从，还有做父母亲的有时候整天叫儿女们往世界发财，天天鼓励儿女们啊，别的儿女现在哇发财了，那边也发财了，哇，整天都是这样。所以来说，做儿女的到底是爱主超过父母，还是因为爱父母而放弃走主的道路呢？若是他听从父母，很自然的他就追求世界，追求世界成就， 整个人摆在世界里面，就把集会的时间减掉了，祷告的时间省掉了，慢慢就失落在世界里。但是若是他爱主呢，他不会妥协的，他不会听从父母，他听从主的话，圣经的教训。他一面在世界上他是殷勤的，就是说他有基督徒的见证，他在他的岗位上他有上进心，他是殷勤，但另一面他是以侍奉主为首位，把上好的时间摆在教会中，摆出来侍奉主，爱主超过这些。就像主耶稣在这一个约翰福音第21章第三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，他问彼得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在此乃是很清楚论到这个真理，我们是否爱主比这些更深，这是非常要紧。所以求主恩待我们，就是我们要爱主超过自己的父母儿女弟兄姊妹，连自己生命，超过，这是所有跟从耶稣的人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啊！我再举例子，第三方面，比如一位弟兄，但他爱主，但是当他一爱主的时候呢，他要为主摆上啊，他有服侍的工作，但是他的假设他的太太、他的姊妹、他的妻子，却在那里拦阻，经常呢，就因为他要多时间摆在教会，没有时间啊，或许忽略了一些时间来顾他家庭的时候，就过不去。在这个时候，做弟兄呢，是听从太太的话，从此就不聚会了，从此就离开服侍了。若是这样，就不是爱主超过一切，就不能做主的门徒，做不来的，没办法再跟从主。但是若是他爱主，他很自然的，他会照样第一时间把主要的都摆在教会中，摆在服侍里面。但同时呢，他也要尽基督徒的见证的责任，他要天天为他太太代祷，然后要扶持他啊。若是他还没有得救，叫他悔改信耶稣；若是他信主了，是软弱的器皿，扶持他，和他一起祷告，恢复他爱主，成为丈夫的扶持，并且因基督加倍的在爱里面关心，这样让他也一同父一儿走天路。基督徒的家庭不可有缺口，但是在爱的比较之上，爱主总是超过一切，这是绝对的。当神有一个呼召，当神的心意的时候，总是满足主，这是毫无探讨的余地。因为人到主这里来要跟从耶稣，就是要爱主超过这一切，这是绝对的。让我举圣经里面一个例子，圣经里面积极的例子是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是一位与神同行的人，他很爱神，在他晚年的时候，他祷告神赐给他一个儿女，结果神赐给他一个以撒。当他得到以撒之后呢，哇，他当时非常的喜乐，晚年的时候所生的儿子比他生命还要紧。有一天神呼召他，亚伯拉罕，把你的儿子以撒献给我，撒在祭坛上当成祭物献给我。哇，这个要求对亚伯拉罕来说可以说是天大的要求，对亚伯拉罕来说，真是他是一个跟随神的人。亚伯拉罕实在就是一位跟随神的人，你从第一天开始就能看见神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，往神指示他的地方去。他就在那一个年代，那一个年代啊，是整个家族住在一起，子子孙孙住在一起，人都不敢离开的。但是当神一呼召亚伯拉罕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，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，他就离开了这个米索波大米加勒底的拜偶像之地，就是巴比伦拜偶像之地，他就离开。他离开之后，亚伯拉罕离开那个地方，然后听从神的吩咐，他就是跟从神，就是跟从主。然后他跟从的时候，起初他带着父母亲， 神呼召他并没有要求他带着父母亲，神呼召他使他自己和他的妻子一家离开，但是他带着父母亲，他带到这个哈兰的地方，后来父母亲离世了，神在呼召他照着神的心意来到迦南美地。你会看见亚伯拉罕一生就是跟从神的一生，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是神带领他，他就听从，他是跟从主。他将跟从的时候，有一天面对试炼，就是神把他多年一生所求的，就是得着一个儿子以撒赐给他了。赐给他之后，神还对他说要收回啊，这个以撒已经变成童子了，十来岁了，要当成祭物献上啊。哇，这个时候对亚伯兰来说是极大的考验，考验他第一是否是爱神超过爱一切。这个爱一切啊，不仅是爱自己儿女啊，甚至是超过自己生命。神若是对亚伯拉罕说你献上自己，亚伯拉罕可以，年纪已经老了，殉道了，但是要神要拿的是他儿子，对他来说那是最大的考验。但是圣经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绝对爱神超过爱一切，他在这世上呢也爱他的妻子超，也爱神超过爱他的妻子，爱神超过爱他的妻子撒来。虽然亚伯兰是很疼爱他的妻子，但是在这个时候神有这个呼召，他知道他的妻子是软弱的器皿，他没有和撒来商量，他一点没有和撒来商量，他就私底下带着以撒带着一些柴就往山上去了，就往神所指示的摩利亚山上去。若是他在这件事上爱妻子过于爱神，那他就做不了这件事，他一定要和他妻子商量，然后对神说，神啊，我的妻子撒拉他有什么软弱，他实在不能，我可以献上，但是他不肯，他一定很多借口，但是他没有，他连和妻子商量都没有，他就是照着神所托付的就去了。结果当他把以撒献在祭坛上的时候，神并不准许他伤害童子，神借这件事只不过是要考验亚伯拉罕爱他的心，亚伯拉罕在这件事上能够显出他爱神超过爱妻子，他爱神超过爱自己心爱的儿子以撒，他爱神超过爱自己的生命，超过一切。所以神说，我知道你如今真是敬畏我了。当亚伯拉罕真是要拿刀要杀自己儿子献祭的时候，神立刻差派天使显现的，不可伤害童子，停止。然后神预备一只羊羔代替以撒献祭，那是很惊险的一幕。就在那一刹那，神的手伸出来，然后神对亚伯兰说：“从今以后，我知道你真是爱我。”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亚伯兰就是一位如此爱神的人，所以他爱神超过爱一切。那我再说摩西，神人摩西他也是爱神超过爱一切你看见他为着拯救神的子民，他不怕法老的烦怒，不怕法老女儿从小把他养到大，他不怕，连自己的母亲，肉身的母亲，做他后来做他的奶妈，他都没有商量，没有任何的商量。摩西就是为着爱神出去，结果虽然遇到对付逃到米甸的旷野，他一点没有后悔，他因为爱神超过爱一切，所以有一天蒙神拣选，蒙神使用。你会看见到了新约时代，新约时代门徒们跟从耶稣，他们都是爱神超过爱他们的一切，所以主耶稣呼召的时候，圣经记载彼得和约翰他们都别了父亲跟从耶稣，父亲原来和他们是打鱼的，而他们正是青年的时候，是帮助副业是最方便的时候，年轻力壮嘛，打鱼能够帮助父亲，但是当主一呼召的时候，他们别了父亲跟从耶稣，撇下所有跟从耶稣。你会看见主得着的门徒都是一般绝对的人，肯付代价的绝对的人，爱主超过爱其他， 相反的，我讲一些失败的例子。失败的例子就是不能爱神过于自己妻子或是自己亲人的。那我就举一个例子，那就是亚当。神起初创造亚当，亚当被造之后，神对亚当说，园里面一些果子都可以吃，我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吃的日子你必定要死。神给亚当有丰富的供应，但是竟然夏娃就是亚当的妻子给引诱了，给古蛇撒旦引诱，就吃了神所禁止分别善恶树的果子。当夏娃吃了之后呢，亚当不是听从神的禁令，圣经记载夏娃也给亚当吃，亚当没有批评他，没有禁止他说你错了，你吃了那个果子，没有，亚当反而随火犯罪也吃了，他把神的话丢在脑后，丢在一边，妻子讲的话他就记住了，他就是没有爱神超过爱妻子，所以他堕落了，他就这样堕落了。然后圣经让我们看见这个罗德和亚伯拉罕是何等的不同。罗德呢，他渐渐偏向索多玛，就是很受他的妻子的影响，因为他的妻子贪爱索多玛那一片的富庶啊，在神毁灭之前，他像伊甸园，又像这个埃及那样的环法，所以呢，他的妻子就诱惑他像索多玛。结果后来到了神要毁灭索多玛城的时候，因着亚伯拉罕的祷告，神差派天使把罗德和他妻子和两个女儿救出来的时候，天使说不可回头望他的妻子，看见天火下来的时候，因为他所有的财产，所有地上的一切都在索多玛城，他的财产在哪里，他的心也在哪里。结果违背天使，他的妻子竟然不听神的话，回过头一看就变成原柱了。在此你会看见罗德的失败，就是他没有爱神超过爱自己的妻子而堕落。在教会历史上，很多主的仆人，或许是许多跟从主的人，常常就是在跟从主的路上，为何不能再跟上去呢？就是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，他们不能爱主超过爱至亲的人，以致倒下去了，以致倒下去了。有的肢体为主受苦的时候，受逼迫的时候，他就想到啊自己的家人，以致就软弱退后，甚至否认主名，为着苟且偷生求得平安，这也是人性的软弱的这一面。然而亲爱弟兄姊妹，今天主为我们撇下所有，他来是要感动我们能够爱他超过爱一切。后面我们要讲如何能够爱他超过爱一切，不是我们靠自己，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，我们是靠着主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些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，亲爱弟兄姊妹。所以主昔日对所有跟从他的人，他有极多的人跟从他，所以但愿今天这一篇信息，我也盼望所有信耶稣的人都能够听见，主是呼召人跟从他，主盼望每一个信他都跟从他，但是主盼望每一个跟从他做他门徒的人都能够爱他超过爱一切。所以耶稣转过来对他们说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生命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主说不能就是不能，事实也告诉我们不能，因为一个人不能爱两个主嘛。就是说若主呼召你跟从他，但是你至亲的亲人反对你跟从耶稣，你若一听从呢，很自然的你就无法跟从主，自然不再跟从主了啊。所以多年来我曾经看见有的弟兄原来很爱主，后来他所谓的借口啊，我现在结了婚，我现在有一个家庭呢，不是单身的时候，所以呢啊，我现在啊要多一点时间陪我的妻子，多一点时间过二人世界的生活，结果他不能跟从主了。慢慢的你看见他的家庭好吗？不，一离开主之后呢，后来夫妻起初是二人世界，慢慢的夫妻闹翻了， 甚至产生差一点离婚了，才悔改归向主。没有主，那一个家庭反而没有真正的相爱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此我们看见跟从主乃是一般绝对的人，一般爱主超过爱一切。多年来在侍奉主的途中，也许我做一点小小的见证，我和我的妻子两个都蒙神的恩典，可以说是非常的同心同父一恩跟从主啊。他常常扶持我，无论任何侍奉工作总是背后扶持，感谢神，这是神赐给一个很好的姊妹。但是在实际的生活里面呢，姊妹其中就是软弱的器皿，有时候呢在感觉上，比如说当有时候刚刚有假期的时候，又正是我许多布道会许多需要，有时比如说大家已经刚刚这样繁忙的时间，刚刚要拿出一天大家一起，我也特地要预备那一天大家一起的时候，就是有一个假期大家一起的时候，忽然那一个晚上前一个晚上接到一个电话，教会中某一个肢体他正面对啊一个极大艰难的环境，需要第二天和他交通啊，极其需要就在第二天，因为是很危机很立刻的需要。我有这缘故，我立刻我太太交通，我姊妹交通，和他交通。虽然他在感觉上有一点啊已经忙碌这样久，刚刚想有一点休息一下，但是我说为了主我们还是摆上，感谢主，就这样为主摆上。无数次的这种经历，有时是为着临时一个布道会的需要，讲到了需要，就这样摆上啊。另一面我的姊妹也因着主的怜悯，她也扶持了，她也舍己扶持了。有时即使她内心有一点啊这个舍不得的感觉的时候，或许有一点的软弱的感觉的时候，我还是先为着主摆上啊，感谢主。回过头来大家一同爱主，一切都是神的恩典。所以多年来我们真是有主同在的见证，完全是主的怜悯，能够彼此相爱，这是一同侍奉主，这是最完美的。然而在此我说一点的经历，就是多年来侍奉主总是把主的事摆在第一，总是把主的事摆在第一，这是我们跟从主必须有的。若是我们不把主的事摆在第一，那么我们如何能够侍奉主呢？如何能够忠心跟从主呢？有多少时候啊曾经是预早定了一些布道会，但是在那一天之前，那一天的时候忽然发高烧，临时去不去布道会呢？若是要顾自己生命的，不临时可以对他说我病了，临时叫别人代替吧。但是你想到临时叫一个毫无预备的人上去布道，可能那一天来的很多福音朋友就因此不能得救，或许得救人相对少了，那岂不是亏欠主吗？所以多年来我曾几何时是发高烧的时候，或是有时是肚子忽然间痛得很厉害的时候，正是那一天要主领聚会的时候啊，又发冷又发热又痛啊，曾经有一度胆结石，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，感谢主，忍着痛去讲道，忍着痛和发高烧去传扬福音，福音传完了，很多人得救，反而看见主的坚固，身体慢慢也好了。多年来爱主超过爱自己的生命，这是求主给我们有这个恩典。在我个人身上是不足挂齿，因为我实在太微小的事上，比起无数为主受苦的，那简直是天渊之别。所以多年来我们看见许多为主受苦的肢体，他们多么忠心为主摆上。就像保罗说，他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，他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说，我断不以生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知识，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哦，我们看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 今天我们也何等需要爱主超过一切，为着传扬主的福音。哦，我们是爱主超过其他一切的关系，爱主为着喂养主的小羊，而我们能够爱主更深，为着耶稣基督的见证，为着荣耀主，为着多侍奉主，为着传扬福音，为着造就圣徒，照顾主的小羊。我们需要爱主超过一切。今天我们跟从主的一般人，主对我们的要求是要爱他超过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姐妹和自己性命的，才能做他的门徒。然后主耶稣说，你们中间哪一个盖一座楼不先坐下来计算花费？主在这里好像说，跟从他是要付代价，是有代价的，要计算一下花费。然而为何历世历代有无数的人明知道跟从主是要付代价，明知道跟从主是要爱主超过爱其他的，明知道跟从主是要背十字架，他们还甘心乐意跟从呢？其原因在于他们看见为主受苦有福了，有份于主的十字架有福了，因为就有份于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他们也看见他们跟从耶稣完全是爱的故事，因为基督的爱俘虏了他们，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了他们，所以他们能够为主受苦是淋漓一种的享受和宝足。跟从基督太荣耀了，太有福了，蒙主拣选做主门徒太有福了。还有他们能够看见真正跟从主原来并不是他们靠自己，而是神的恩典托出他们，而是主吸引他们，而是主的恩典永远够他们用。所以当他们计算的时候，是把这一切都计算在里面，不是仅仅计算说我可以不可以来胜过，而是当我们计算看见神这样多恩典和力量的时候，我们是甘心乐意跟从耶稣，值得我们跟从。所以范吉发说，这个比喻乃是告诉我们跟从主要付代价，要付代价。主在这里比喻中所提的是，他说他要计算花费能不能盖成，然后又像是一个王，他若是指领10000的兵要对20000的兵，那是力量不够胜过对方。再次乃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跟从主凭着我们自己，我们是不可能去胜过跟从主这条道路的人的反对、艰难、逼迫、难处各种的情形。但是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，靠着主天天够用的恩典，已经恩典够我们用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实在需要有这个看见。然而主的心意是很清楚，我们需要爱主超过爱一切，这是主的心意。那我再举一个例子，昔日这一个伯大尼的玛利亚，当他要把香膏倒在耶稣头上的时候，他明知道门徒们那个气色是不好的，所以当他把香膏倒在耶稣身上的时候，门徒当中就有的说他是王妃，但是主却称许他就是爱主超过一切，他不理人的恶名美名称许，这些丢在背后，人如何看他他不在意，他在意的是爱主超过一切，这就是真正的爱主。哦，昔日门徒们跟从耶稣被整个犹太教唾弃，受到逼迫，他们甘心乐意，因为他们爱主。所以主要跟从他的人爱他是爱的绝对，爱他是爱的火热，爱他是爱的尽本分，完全尽，尽心爱他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是如此要得着我们，然后不仅要跟从他的人爱他超过一切，原文用恨字乃是说是比较时的，而跟从他若不恨其他就不能做主的门徒。那换句话说，就是因为爱他，相对的 其他的就显得孙奢次要，
主是摆在首要。
哦，实在是这样。今天我们因主的缘故，我们照顾儿女，我们孝敬父母，我们这个爱护自己的亲人，这是活出基督馨香之气。但是跟从主，我们是有这个是有这个次序的。基督摆在首位，基督要得着爱，得着全副的爱。当主有呼召有需要的时候，可以想爱主超过自己的儿女也是很要紧的。今天特别是许多地方啊，现代人呢，通常他的儿女一个两个而已，若是国内甚至仅仅每一个家庭只有一个，这一来那一个儿子啊就像家中的房地那样，哇，父母亲呢、就任意的放纵他，结果反而败坏了他，溺爱反而败坏了他。有的做父母的，他一做了父母，一有了这个小孩子儿女的时候啊，他就开始呢，有的是不来聚会了，有的时候就聚会的时候就完全为儿女着想的，这样他就不能跟从主的，因为他爱儿女过于爱主嘛。许多时候因为儿女的缘故而不来聚会，因为儿女不习惯那个聚会的地方，许多时候因为儿女的缘故呢而太忙呢，而说啊，今天儿女要考试了，所以我不聚会了，我要帮他帮他。实在说来，爱主要超过这个，你先爱主为主摆上参加聚会，用其他时间去帮他辅导他的功课。主不是叫我们不理儿女，不，我们要在主里栽培我们的儿女，但是在此所牵涉的是你爱主超过自己的儿女吗？哦，亲爱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实在无论是对我们的父母、我们的妻子、我们的儿女，我们都需要一面我们是活出基督的见证荣耀神，另一面我们是要跟从主的一般人，是心志是绝对的，是爱主超过爱一切，爱主超过爱一切啊！许多时候像是流泪跟从主，当主有一个更高呼召的时候，我们爱主超过爱一切，流泪跟从主。所以我曾经看到这个美国大布道家葛培里的见证蛮感人的，他说他每年到全球各地主领布道会，各国主领布道会，每一次他要离别他太太的时候啊，他掉了眼泪，但是他更爱他的主，所以他又去了，好像离别个家庭又去了。感谢神，他的姊妹很扶持他，一面大家见面时间不多，但另一面又是很彼此相爱，这个家庭的见证确实很强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总而言之，今天我们要爱主超过爱一切，这是主门徒的一个最基本的需要，因为主爱我们爱到底，超越一切。今天我们爱主也需要超越一切，我们爱主是理所当然的。还有主接下去说，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若是我们爱主，我们要跟从耶稣，这条道路是十字架道路，我们就是要背自己十字架来跟从耶稣。我记得我曾经专题讲背十字架跟从主，所以今天我们不在这里详谈，但是请我们看一处的圣经，路加福音第九章，路加福音第九章57节到62节，请听我读出来，双本圣经95面。他们走路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对耶稣说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耶稣说，府里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又对一个人说，跟从我来。那人说，主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耶稣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。又有一人说，主，我要跟从你，但容我先去辞别我的家里的人。耶稣说，手扶着犁向后看，不配进神的国。 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记载，有三班人，有三个人来找耶稣。第一个人呢，就是他们走路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对耶稣说：“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都要跟从。”啊，这个人的心智很强，无论往哪里去，我都要跟从。耶稣就很清楚告诉他：“你跟从我的这条路，你要认清楚，这条路是什么路呢？”58节，耶稣说：“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”哦，主耶稣很清楚告诉他，跟从耶稣这条路是贫穷的，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，像四海为家这样走到哪里睡到哪里，没有一定的住处。啊，跟从主是当时主耶稣带领门徒真是这样，拿撒勒、加利利各处、耶路撒冷、撒玛利亚，总之耶稣走到门徒哪里就睡在哪里，门徒就跟他在哪里，没有枕首的地方。当日那一个人可能以为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都要跟从，因为他所看见是主耶稣行大神迹，哇，随时变饼给众人吃饱，所以跟到哪里就哪里就有的吃，跟到哪里就哪里有神迹看，又跟到哪里有许多人来跟随他，哇，好，很多的虚荣。但是耶稣告诉他，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狐狸都可以有洞，天空的飞鸟都可以有窝，但是人子却连枕头的地方，连一个安息的地方都没有。你要跟从吗？若是你要跟从，你要认清楚，跟从主的这条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。千万不要以为跟从主是为了得地上的福气，是为了得地上的虚荣，是为了得地上的祝福。不，主很清楚，开宗明义，开门见山，对所有跟从他的人总是这样说。跟从他的道路是十字架道路，是艰难的，是面对许多艰难的，可能要面对困苦，可能要面对贫穷，哦，可能要面对漂泊，但无论如何，走主的道路是终点是荣耀的。所以主耶稣在此呢很清楚借这句话说出了，跟从他是艰难的，是孤单的，是像米克的生活，没有一定的住处。这不是说今天我们跟从耶稣那我们就整天搬家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在这里完全是属灵的意思，就是说我们真正跟从耶稣的一般人，我们要认定今天主所走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。这是主对所有跟从他的人很清楚表明，正像刚才主所提到的，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为何呢？为何不配？不可能做，因为主耶稣本身就是走十字架道路，他从拿撒勒一直到了哥哥他，他所一生所面对都是十字架道路。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学生不能大过先生。今天我们是主的门徒，我们跟从主就像我们的主嘛，主走的路我们同样要走，我们不能走世界路，我们是走窄门小路，是走生命的路。就因为这样，主所面对的逼迫，主所面对的艰难，主走的道路是逆流的，逆潮流的，是世界来反对，撒旦来反对，罪恶来反对，各种权势来反对，但是逆流的时候他照样忠心跟从，照样我们要忠心跟从主。所以是主的门徒就需要晓得跟从主是十字架的道路啊，要付代价啊，有时甚至要遇到许多的艰难，许多的为难，忠心跟从。第二个人又第一个对他说，这是主呼召的，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，主呼召那个人跟从，那人说，主容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耶稣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只管去传神国的道。在此呢，表面上看好像很不近人情，父亲离世了，儿子去埋葬是理所当然的，也好像是就是责任来的，为何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尽管去传神的道？在此 主对跟从他的门徒那个呼召是很高的，要求是很高的。你看见吗？前面那个人无论往哪里去，他都要跟从耶稣。主对他说，这条路是怎样的路，表明很清楚。现在主是呼召一个人来跟从他，因为主耶稣啊，看见那个人好像他呼召门徒那样跟从我吧。但是那一个人呢，且面对一个问题，就是啊，我要埋葬我的父亲。若是当时主耶稣在肉身里面，若是他为着去埋葬他父亲，他就不能跟从耶稣了。耶稣又走到第二个城里面，他就不能再跟从。他埋葬完父亲，耶稣已经不在那里，已经遇不着了，他再没有机会跟从了。然后他接着下去遇不着，他又往世界去了。所以主说，认别死人，埋葬你的死人。在这死人埋葬你的死人，我顺便一提，死人第一是指死在罪中的人，就是那一个人，他一定还有很多兄弟姐妹。主的意思，让你的兄弟姐妹去埋葬你的父亲。而死人埋葬他的死人，他的死人，那个死人是指他的过世的父亲，肉身的死，一个是死在罪中活着的人。他说，你只管去传神的道，只管跟从耶稣传神的道。再次是一个很高的要求，当然不是今天对我们说啊，若是我们家中有父母亲离世，那我们就不理他，让其他人去理，我们就专心去传道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在应用上、灵义上，我们要留意孝敬父母、关心父母，这些都是圣经的教训。但是问题在于，若是你正遇到家中这种情形，而同时你正是面对要传神国的道，主领布道会讲道也同一个时候，你就不能因为我要帮家中的这个理所当然事而撇下神的道不传。就像历史上中国著名的布道家宋尚杰，主的仆人，当他父亲过世的时候，他正是在全国各地主领大型布道会，当时他都没有时间回来看父亲，但他不是特意的，他是为着神的国的道实在不能抽身，所以他忠心以神。后来他父亲离世的时候，他并没有在身边，也没有在埋葬的事上在身边，因为他实在是太忙于神的国的道。这不是给我们一个借口说，让我平时可以说啊，家中父母过世我就可以不需要来，就说我为了神道。不，正常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尽诸般的义，我们要孝敬父母，要关心父母。但是跟从主的人再只是一个比较式，就是当主有一个呼召，他是爱主超过这一切。所以主在此的吩咐很清楚，主在此的吩咐就是说，主对那人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只管传扬神的道，国的道。在另一处的福音书里面就提，你只管来跟从我啊，去传扬神国道，去忠心于主的托付。在此你就看见这个忠心呢是多么的要紧。昔日彼得的岳母犯热病，主耶稣到他家中医疗他，后来彼得并没有留下来帮助他，他照样跟从耶稣。你会看见跟从主是很绝对的，也不是说就不理家人，不是，是一面满有基督的见证，但另一面是内心的故事是很绝对的。还有最后一个，又有一个人说，主啊，我要跟从你，但容我先辞别我家里的人。耶稣说，手扶着犁向后看不配进神的国。那一个人他要跟从耶稣，他在马路上在什么地方遇到耶稣了，他说我要跟从你，但是等我呢，去辞别我的家人，他要回到家中和家人辞别了，再来找耶稣，然后耶稣就要在那个地方一直等着他，不知等到什么时候。并且主也要知道，若是他回去给家人一辞别呢，那就跑不了了，家里面人反对，又不准他跟从耶稣，因为要受逼迫，受犹太教逼迫，受当时人的逼迫，又要到处这个跟从主，好像四处漂流这样，家里边的一定反对，所以他没办法跟从的人。所以主说这句话就说出他不可能跟从，所以主说手扶着犁往后看不配进神的国。什么叫做犁呢？ 犁是牛在田里面耕田的时候的扶的犁，扶着犁耕的时候是很困难的，因为前面的地都是很硬的，所以他要很专一的心一直跟着犁，跟着炉，炉这个、古时是炉在那边啊，这个牛在前面行的时候，是牛在前面行走的时候，他扶着犁呢，就是牛的轭这个绑着犁，而那个人就扶着犁，牛往前走的时候，他扶着犁一直一直一直一直跟一直跟，就挖松地土。但是若是他往后看呢，往后的都是已经挖松好的土，代表舒服，就像世界舒服。他一往后看，哇，后面都是挖松的，很轻松；往前一看，哇，前面都是很艰难的泥土，还有很大片土还没有跟，就怕了。所以扶着犁一往后看呢，他就不能再挖。牛要往前的时候，他这个犁一定是弯过去的，因为他往后看，哇，后面这样舒服，就无力向前。就代表一个人要跟从耶稣的时候，他整天回顾着啊，家里面的人啊，顾着他的亲友啊，顾着这些，根本没办法跟从主，因为他不能爱主超过这一切嘛。他不能这样忠心于主，他自然要放下，不配进神的国。做主门徒进神的国，进神的国是一般肯付代价跟从主的人，进神的国是一般肯背起自己十字架跟从主耶稣的人。不是主不给我们，是我们不配呀。因为当你付主的恩，走主十字架道路的时候，你一回过头来啊，一流年的自己啊，许多无论是家庭是各方面，事实上就是流年的自己。所以在原文里面就是说，人若不啊，原文的意思就是人到我自己来，若不恨自己的这个亲人啊，就父母亲儿女啊妻子啊，还说对，就是自己的生命。原来和亲人的关系就是连你自己嘛，就是舍己嘛。你若是舍己，就能够跟从耶稣；你的己若是连你许多的关系，你就很难跟从，你就流连地上许多。所以今天我们跟从主，我在很平衡的讲，就是我们要爱主超过这爱其他的至亲的亲人，爱主超过爱自己的生命。但是因为爱主，我们同样也要在正常的情形底下，有健康的家庭，有健康的这个各方面，父母亲儿女，我们都有活出这个见证，带领他们一同跟从耶稣。但是在跟从路上，我们总是爱主超过爱情，这是绝对的。还有凡不背起自己十字架跟从主，不配做主的门徒。我们要跟从主，又怕为主的名受苦，又怕遇到人生的变幻冲击，各种的难处，这样我们没办法跟从主。因为要跟从主，就要面对艰难逼迫。十字架就是因主缘故所受的羞辱苦难，而十字架的功效就是要对付我们的己，了结我们肉体己的生命。我们信主的时候，在客观的真理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然后在主观的经历里面，我们一生是一直经历这个十字架啊。主许可一些难处临到我们，破碎我们的己，对付我们，叫我们更亲近神，更远离神，更活出主复活的生命，更像我们的主。同时跟随主也要面对许多代价，人来的反对，但是我们甘心乐意被施加来跟从主。不但如此，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那里还提到，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那里第三十三节，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，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主在这里很清楚提到，那个代价原来就是要撇下一切所有的。撇下什么？容易缠累我们身的罪。撇下什么？一切的重担，放下各样的重担。撇下什么？在我们内心的里面，撇去我们内心一切主之外的代替品，即使是至亲的亲人，成为我们内心霸占的代替品，就是代替了取代了主的地位，就是偶像。我们应该是爱主超过爱这一切，甘心乐意被十字架来跟从主。就像门徒昔日他们在外表上做法，撇下所有跟从耶稣，今天我们在灵里的做法是，我们是爱主超过爱一切。我们的心里面就像大卫说，神啊，在天除了你以外我有谁，在地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不可让地上的金银财宝、名利地位还有人事物 来取代主的地位，来霸占我们，我们要靠着主，因着爱主撇下，因着爱主被十字架，撇下所有跟从耶稣。这不是说我们丢弃他们，不，今天我们是带同他们一同跟从主，但是在内心的故事是我们真是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唯要得着基督，爱主超过爱一切。今天我大家分享就停在这里，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还是恳求你圣灵在我每一位弟兄姊妹里面来感动，开启我们的眼睛，叫我们真是能够照着你的吩咐，爱主超过爱一切，到你这里来爱主啊，超过我们的父母儿女弟兄姊妹妻子和自己生命，叫我们能够背起十字架跟从主，甘心乐意撇世从主，撇下所有跟从耶稣。主啊，你加倍吸引我们，叫我们的心给你的爱所吸引，也给你诸天荣耀所吸引，也赐天天赐你够用的恩典，叫我们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如何啊！主啊，感谢你，你的恩典够我们用，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莫大的能力，所以求你吸引我们，人人都是跟从你，做主的门徒，跟从你，那日有份你的国度。孩子，把荣耀赞美归给主，归给父神，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我大家分享停在这里，愿主的恩常与你同在，分享。